二战时，一群又一群在空气污浊拥挤的闷罐车中经过长途跋涉的犹太人，当他们在波兰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走下货车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也许曾经一亮，这里竟然诗一般的美丽。在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外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坪，四周种着鲜花。从囚犯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貌美的女郎，在浴室前奏起了动人的轻音乐。善良的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将面临着什么。二战后，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的残暴和屠杀一幕幕浮出水面，人们被这外表美丽的集中营内所发生的一切震惊得目瞪口呆。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21世纪的今天，同样的罪恶又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
念不了，把他给我摆平了，我就亲自动手。
关心所有的人，包括你。
所有的人一进劳教所就是到调遣处，一进门听到的头两个字就是低头，然后第二个声音就是电棍的啪啦啪啦啪啦放电的声音。我看到的女法轮功学员被绑在椅子上，而且是用4-5个彪形大汉电她的阴部，电她的头部，电到她大小便失禁，人昏迷过去，很长时间醒不过来。还有老太太来了以后就强迫你写保证，不写是吧？不写，4-5个警察把他的衣服脱光了踩在地上，拿夹着4-5根电棍电他，电的那个电流太大了，他不由自主就往起蹦了。他们4-5个警察拿脚踩着他，他都往起蹦，电完了前面翻过去，电后面，就像烙烧饼一样，浑身都是一个一个的圆的黑的焦的。50多岁的老太太了，是这样电，没有人能够信。
1999年7月以后，在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大兴土木兴建改建了几处外表富丽堂皇的院所，有的从远处看起来简直就像童话中的宫殿，和喧嚣的北京闹市相比，这里似乎显得更清静。他们是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北京团河劳教所、北京女子劳教所、北京大兴法制培训中心、北京女子监狱和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而这里却是北京用以洗脑和非法关押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的纳粹集中营。他们中有艺术家、高级知识分子，有教授、博士后、博士、硕士，还有很多大学生，有老人，也有少女。他们在这里受到长年累月的苦役、洗脑和肉体摧残，承受着超出人的承受极限的痛苦。有一位18岁的法轮功学员叫李远东，他被带到调遣处的第一天，因为呼喊了法轮大法好，被大队长王超 带着八名吸毒犯劳教人员和两名犯其他罪行的劳教人员团团围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将李远东衣服全部扒光，把袜子和内裤塞到他嘴里，对他拳打脚踢，尤其用很硬的塑料底的布鞋猛踢他的下身。有两个在边上看的劳教人员都吓呆了，他的阴部被踢烂尿血，头被打傻。李远东后来被送入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在四队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们的强烈呼吁下，被确诊精神失常后才被保外就医。北京调遣处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通常连喝的水都困难，更别说有水洗手。在盛夏，由于被抓的学员太多，夏装不够，法轮功学员甚至被裸体待在班里。由于没有饮用水，甚至热到渴到将洗过脸的水都喝了。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警察还逼迫劳教人员包装北京市民常用的卫生筷，这就是在21世纪的北京近郊发生的真实故事。
我是不会再用那种筷子。大量的这种筷子就是从劳教所里面生产出来的。在调遣处的时候，我们每天大概要包16到20个小时，甚至21、22个小时。那困得不行了，还在那儿包，不包够数，不让睡觉。等我包的时候，那个手成天不洗，然后抓起来就包，包完了，有的人身上还有那个叫什么疥疮，有的人有个还有什么病，有的时候在脚上蹭蹭，有的人还有，不光是法轮功学员被要求来包筷子，所有在里面被劳教那些吸毒的、嫖娼的、什么那个抢东西的、偷东西的，都让他们包。那有的人都皮了，而且他们有的人因为仇视社会啊，他故意把那个筷子头上加上什么脏东西，有的人在自己身上的脏的地方蹭，他就是恨，你知道吗？让他们吃，反正这些人说他自己出去绝对不会用这种筷子吃东西。后来到团河劳教所也被要求包筷子，所以这已经是成了他们最典型的这个奴工产品了。所以我是希望啊，哪怕就是说不是不光是说要关心这个法轮功学员在里面受到迫害，那你就是为了关心这个一普通市民他们的这个生命健康，也应该去调查一下，到劳教所，到团河调，到这个劳教人员调遣处去了解一下。
调遣处被称为鬼门关，它只是漫漫噩梦般劳教长夜的开始。按照那里的警察的说法，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你磨，直到把你折磨得精神崩溃，直到把你转化。经过调遣处，男学员被转到团河劳教所，女学员则被关到北京女子劳教所。北京市团河劳教所和北京女子劳教所所关押着几乎北京所有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由于关押的学员太多而多次扩建，其中北京女子劳教所自1999年至今换了3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天堂河女子劳教所，第二个地方是新安女子劳教所，第三个地方是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和调遣处的凶蛮相比，劳教所表面似乎文明多了，然而这一切仅仅是表面的假象而已。劳教所里一开始迎接法轮功学员的是所谓春风化雨般的问寒问暖，如果法轮功学员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警察微笑的面孔立即会化为狰狞，酷刑随即就会跟上。当年纳粹的手段仅仅是肉体上的消灭，而中国的劳教所还在精神上也进行着消灭，同时还得让你歌颂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如果我还看不到转化，那你就给我看到尸体，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个法轮功。
在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一切手段和目的，就是要使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那里，一个警察转化一个学员可得到1000元甚至2000元的奖金，如果做不到就得被罚1500元。从所长到警察，转化率高就会被评为先进并嘉奖，反之则要受处分。在这种层层高压和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很多警察丢弃了自己的良心，费尽一切心机，用尽所能促使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团河劳教所和女子劳教所，都有所谓的集训队、攻坚队，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就被强迫送到那里，一切残酷的迫害就在那里隐蔽地进行着。在那里，导弹研究专家武军被折磨得几近精神崩溃，肌肉功能障碍，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法轮功学员龚成喜在铁笼子里至少被关了9个月，多次被绑死人床，受尽非人的折磨。2004年1月26日，55岁的法轮功学员彭光俊，北京市怀柔区桥子镇人，在团河劳教所集训队被警察刘金彪、倪振雄、赵江等人毒打迫害致死，其家人被恐吓而不敢申冤。女子劳教所攻坚队里打人专挑吸毒人员做打手，外表看不出，全是内伤，行凶时还打开电视机放大音量，以盖过惨叫声和抗争的呼叫声。在北美明慧网，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投书披露在北京劳教所所经受的各种折磨。2002年4月8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播出了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他的爸爸妈妈。新华社通稿中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2001年4月，王博被送到北京新安劳教所接受教育转化，却只字未提是如何对这个19岁少女转化的。事实是，王博在新安劳教所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包括连续几个晚上不让睡觉等等手段而被转化。转化后，王博帮助警察诱捕了自己的父亲。2002年下半年，《生命无罪》这部为迫害法轮功歌功颂德的影片部分在团河劳教所和北京女子劳教所拍摄，剧情公然违背事实，颠倒黑白，将这场史无前例的对善良和正义的残暴迫害刻画成了一幕幕的温情感化，把对劳教人员的酷刑虐杀、疯狂洗脑描绘成爱心诚心的感化，把因为迫害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善良法轮功学员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捏造成帮助他们重塑幸福的人生。历史会还原真实的一切。
普通的那个劳教人员，他别说电棍电在身上，啪啪啪一响，他就求饶了，错了错了。可是他警察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因为信仰进来的，那他要强迫我们放弃信仰，那
那他也知道这个电棍可能对我们一根电棍他不够，他就用几根电棍同时来电，甚至最多的有用11根、13根电棍来电一个人，那真的是超出人的这承受能力啊。他我知道像其他那些劳教人员不是练法轮功的，但是他们当时看到这么电一个人的时候，整个捅道的那些普通的劳教人员都在那骂那些警察，没有这样没人性的。但是这法轮功学员他们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一次他为了就是逼迫我放弃信仰，就是警察指使10多个里面的这个劳教人员先是打我，打得我全身都是伤，他们把我踩在地上踢呀、打呀、踹我的脸呢、所以我脸都变形了，然后又把我捆起来，腿脚捆起来，胳膊捆在背后，然后嘴用那个他怕我喊，用胶带给我封住，然后再把我的脖子跟腿也绑在一起，我根本就吸不了气，我几乎就窒息而死，我就得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吸进来一点点气，哎呀那简直太痛苦。然后又给我塞到那个床下面去，一个矮床，上面的床板呢因为我人被塞下去它被顶起来了嘛，那这些人就又坐到床板上往下压，我真的就是差点就死了，然后真的我就觉得那个腰就像断了一样。在那之后啊，至少有2个星期我不能走路，那腰根本就一点劲儿都使不上。那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也是承受这同样的这种折磨，就被折磨得残废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相似的一幕幕场景也发生在于调遣处和劳教所相邻的北京大兴法制培训中心、北京女子监狱和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北京大兴法制培训中心，清华大学的于超被固定在木板上，身体呈大字形长达5个月。在北京女子监狱，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医生董翠芳于2003年3月19日被警察习学会、田凤清和周英等迫害致死。她的未婚夫首都机场优秀飞行员申文杰也因修炼法轮功被关押，一对幸福美好的恋人被活活拆散。更有甚者，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原名少年犯管教所也被用来关押法轮功学员，甚至是年迈的法轮功学员。原中科院院士生导师李宝庆的老伴儿63岁的刘静航投书北美明慧网，叙述了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如今的中国大地，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念中，邪恶得以延续。在面对那残暴猖狂所表现出的冷漠中，正义在泯灭。如果有谁提起纳粹的残忍，人们会义愤填膺地谴责之灭绝人性。但您可知道，纳粹式的隐瞒世界的秘密屠杀，却在拥有5000年文明古国的中国发生着，而人们却生活在表面平静的环境中，被谎言蒙蔽着。真善忍无罪，修炼无罪，然而镇压还在升级，鲜血还在流淌。多少人在这场残忍的迫害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多少人变成了残疾，数不清的家庭破碎支离，数不清的儿童老人无人照养， 又有多少个妻儿寡妇的眼泪流淌？还有那些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的海外儿女的凄凉。天为之动怒，地为之动怒。2003年1月20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宣告成立，宗旨是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在此，我们衷心奉劝那些至今仍在积极参与迫害的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赶快猛醒。目前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和法网恢恢网站已经将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和他们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江泽民、罗干、刘琦、李兰清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已在多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被起诉。善良的人们，请伸出您的援手，让更多的人们了解这场血腥的迫害。您的每一个善念和行动，都会给您带来无限美好的未来。